谢谢 Tim 和 Sophie 帮我们读经，欢迎大家来到福音之家，来到 St. Helens 两点半的聚会，很高兴你们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听神的话。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之前，让我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你是什么样的神，也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感谢你，通过教会你会把你的福音传给全世界，我们求你会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很清楚地明白你的话，求你会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2016年1月1号，英国圣公会的主人牧师 Justin Welby， 他用了 Facebook 来告诉大家他对于教会的愿望。他说耶稣用爱来胜过了恨，用希望来胜过了绝望，让我们在2016年像他一样去行。那他希望在2016年基督徒能够用爱，用他们的爱来改变世界，是不是？他认为基督徒的爱能够胜过世界的邪恶。那在2016年的开头，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愿望，是不是？不同的梦想，不同的目标。但我们有没有像 Justin Welby 牧师一样对于教会的愿望？我们会有学习的愿望，工作事业、身体健康、家庭的生活的愿望，比如我们想考过我们的考试、减肥、结婚、买房子，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这样的计划。我希望我们都会有对于我们自己属灵生活的愿望，比如说 听完上周的讲道，我希望大家都会想2016年记住我们心天心地的盼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愿望，但我们有没有对于我们教会的愿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愿望，但我们到底应该对于教会有什么样的愿望呢？那不同的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答案，因为不同的基督徒会对于教会的使命有不同的理解。去年九月份，有一群从德国过来的牧者，他们来参观 St. Helens 的福音施工。那我有机会去介绍我们的施工给他们。那在问答时间的时候，有几个牧者他们直接告诉我，他们说 St. Helens 你们教会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改革附近的银行。如果你们能够改革附近的银行，英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会被解决。还有几个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有钱的一个教会，不花更多钱去帮助伦敦的穷人。那 Justin Welby 想我们爱世界，这些德国的牧者想我们改革社会，帮助穷人，听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使命，是不是？但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吗？当我听到这几位德国牧者说的话，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首先需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有权柄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世界的声音，听我们社会的声音，但忘记了只有神有权柄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答案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这两个月要一起思考的问题。那在当中，如果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很欢迎你们。我很希望这个新的系列讲到能够帮助你明白为什么教会为什么世界上有教会，为什么教会会存在。 在当中的基督徒， 我希望这个系列讲到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查考提摩太前书，我们会一起看到教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荣耀的、非常大的使命。保罗他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是为了教导他和以弗所的教会，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翻到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保罗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希望不久可以到你 那里去，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行。这家就是永活神的教会，真理的主师和根基。教会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教会是真理的主师和根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是通过教会来反映真理给世界看，来让世界看见真理，来让许多人得救。神通过教会来反映真理给世界，让世界看见真理，让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那什么样的教会能够反映真理呢？通过第十五节 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是知道怎样行的教会。或者我们可以用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一直会看到的词来说，一个金钱的教会能够反映神的真理，一个金钱的教会能够反映神的真理给世界看。明白这个使命，这个目标不是比 Justin Welby 提到的更重要？神确实是想改革这个世界，但他不只会改革外表，他会解决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神的计划是拯救罪人，他会使用他的教会来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在2016年对于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呢？看到世界上的教会知道怎样行，反映真理给世界看，让许多人看见、听见、得救。看到世界上的教会知道怎样行，反映真理给世界，让许多人看见、听见、相信真理，成为基督徒。那我们这两个月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金钱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一个金钱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还有一个教会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金钱的教会？一个教会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金钱的教会？当我们一起查考提摩太前书，我们不只会看到正面的答案，我们也一直会看到反面的答案。就是说保罗会教导我们一个金钱的教会不是什么样的教会，一个金钱的教会不是什么样的教会。他又会告诉我们一个教会不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成为金钱 的教会，一个教会不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成为金钱的教会。那我们今天从第一章会 看到为什么他会用反面的话 来教导提摩太。那在单章上你能够看到今天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这个是从今天第一章第三节可以看到。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我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 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愿望教会在2016年不会愿望我们的教会不会教导别的教义。那我们今天要回答三个问题。首先，嘱咐的人是谁？某些人是谁？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教导？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一点，就是嘱咐的人是提摩太。嘱咐的人是提摩太。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二节。奉我们的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因信主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你。祝福的人是提摩太。提摩太是谁呢？他是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他又是有权柄教导圣经的人。通过保罗写给他的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把福音施工传福音的工作交托给提摩太。那为什么我们必须明白提摩太是谁呢？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会影响我们如何应用这封信。虽然保罗知道整个以弗所的教会会看到这封信，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最后一节6章21节，可以看到他最后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你们就是说明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你们。虽然他知道他们都会听到他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保罗是写了信给提摩太，他写信给提摩太。那虽然我们教会里面有三位 Timothy， 今天只有一个。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需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提摩太，我们不是提摩太。教会里面有比较像提摩太的人，就是有教导圣经的权柄的人，比如说牧师、小组带领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教导圣经的权柄的人。我们不是提摩太，因此我们不一定能够直接应用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看到的话，看到的命令。我用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一起来看第5章23节，保罗写了一句话给提摩太，他说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身体常常软弱，不要单单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我希望大家听到这一节的时候，不会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所有基督徒应该喝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的胃不好，所以他应该用酒。但为什么很多人会以为我们能够直接应用第4章12节呢？我们一起来看第4章12节。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最近有一个弟兄他来问我，他说我应不应该把这一节经文第4章12节写在我们教会青年组的房间的墙上，为了鼓励我们教会的青年组。那我就必须提醒他，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这一节其实可以鼓励年轻但是有权柄教导圣经的人，不一定是写给所有年轻人，明白吗？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提摩太，我们不是提摩太。嘱咐的人是提摩太。那问题是提摩太要嘱咐谁呢？ 在第三节提到的某些人是谁呢？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第二点，某些人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教师。某些人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教师。第三节，我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为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他们第七节想要做律法教师。因为保罗意识到在以弗所教会有假教师出现，他就想提摩太留在那边，不让这些假教师教导。那为什么在这一封信我们会看到比较反面的话呢？就是因为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出了这个问题，假教师出现了。那我不知道你听到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假教师出现，会不会让我们惊讶呢？如果我们明白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我们就应该惊讶。刚才 Sophie 有帮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如果你想更深的了解以弗所教会的背景，可以看第十九章和二十章。但是在第二十章第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这样跟他们说话的：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家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又在二十七节，他这样说：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从保罗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这个教会是听过福音的教会，是信了福音的教会，并且是受过良好的教导的教会。他们有使徒保罗自己在他们当中待了三年来牧养他们，来教导他们，来把神全部的计划交给他们，传给他们。但现在他们都有假教师出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惊讶，是不是？因为保罗已经告诉了他们，警告过他们，在他们当中一定会有假教师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都有说，有狼、有假教师从你们自己中间会出现。某些人是以弗所教会当中出现的假教师，甚至以弗所这个教会都会有假教师出现。使徒保罗自己牧养过的教会都会有假教师出现，他警告过的教会都有假教师出现。那为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呢？就是如果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都有假教师出现，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也不要以为我们在 St. Helens 教会不会遇到假教师、假教导的问题。其实我们很需要这一封信来帮助我们抵挡假教导，来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提摩太要嘱咐以弗所的假教师。那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应该让他们教导？他们的教导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三点。别的教义就是不对不同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又不同又不对。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假教师的教义是别的教义， 假教师的教导是跟保罗的教导不同的。那每年从一月开始，会有好几个几位弟兄姊妹会回国。那假如，如果在你们的小组里面有人快要回国，你会鼓励他们找什么样的教会呢？回国之后，你会鼓励他们找什么样的教会呢？我希望大家都会说，你们应该找一个能够教导圣经的教会，找一个教导圣经的教会。那假如有人要回去以弗所，问题是我们会不会鼓励他们去以弗所的教会呢？我们再一次来看第三节，他说为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可沉迷于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第七节他说想要做律法教师，却不明白自己讲的是什么，主张的又是什么。看起来在以弗所的教师，看起来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教导圣经的教会，是不是？他们花时间在看圣经。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他们一起打开圣经，查考圣经。我认为我们会听到他们在解释圣经的话。那他们不同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具体我们不能够说，那看起来他们在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无稽之谈和旧约的家谱，看起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教导旧约的律法。那也许我们会问，有什么问题吗？他们不都是在教导神的话吗？那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教导的后果，我们就可以看到，看得出他们的教导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六到七节，那看看你们会如何描述他们教导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教导的后果是什么？第四节，这些事只能引起争论，对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第六节，有些人偏离了这些，就传向无意义的辩论，想要做律法教师，却不明白自己讲的是什么，主张的又是什么。那他们教导的后果是什么呢？你们会怎么解释？迷惑是不是？迷惑，争论，毫无帮助，无意义的辩论，不明白。他们自己，假教师自己都不明白他们说的话，教会也很迷惑。他们在浪费时间，在讨论他们不应该在讨论的东西，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虽然这个教会，这些假教师他们听过福音，受过良好的教导，他们现在没有教导福音，他们没有教导福音。他们确实是花时间查考圣经的人，但是他们在追求的是更多知识，追求的是别的知识。在第六章二十节，这封信的结尾，保罗是这样去描述，说他们是空谈，冒称是知识的那种凡调。就是说他们的教导能够帮助人的知识有更多知识，但是同时他们会更迷惑，不明白他们在学什么。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和教导旧约的家谱和律法，但最后大家包括他们自己变成很迷惑的人。 他们会教导圣经，可是后果是整个教会都迷惑。但他们的教导不但不同，他们的教导也是不对的教导。那真正的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这祝福的目的是出于爱，这爱是发自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真正的教导应该影响改变人的心，变成纯洁的心，应该影响改变他们的良心，变成无愧的良心，应该改变影响他们的信心，变成无伪的信心。那这些变化是从爱开始的，就是说真正的教导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真正的教导不会让整个教会变成迷惑的教会。很难画一个图，但是这个是代表本来人的心是不对的，但是通过好的教导，神会慢慢慢慢慢慢改变人的心。那真正教导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只要应用的恰当。要知道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而是为很多有罪的人。第十节，抵挡纯正教训的人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所教托我的荣耀福音说的。就是说，如果以弗所的假教是有好好教导圣经的话，有好好教导圣经的律法，他们应该明白律法在圣经里面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让基督徒得到更多知识，而是为了揭露罪，让有罪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过犯，明白这样的行为是错的。教导律法应该改变人的心，所以神交托给保罗的福音和假教士的教导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他们的目标完全不同，他们目标完全不同。保罗他想传神的福音，假教士他们想传别的知识。他们的影响完全不同，他们的影响完全不同。保罗他的影响就是一个金钱的教会，假教士呢就是一个迷惑的教会。那最后一种教会会反映神的真理给世界，一种教会不会反映神的真理给世界看。那问题是，我们现在会不会遇到这种假教导呢？现在在伦敦，在英国，2016年我们会不会遇到？我们待会儿可以在讨论时间一起去思考。但是我们St. Helens 以前的主任牧师 Dick Lucas 有说过，这有点像在英国现在的神学院。他说他看到很多弟兄去大爱三年学了很多东西关于圣经的内容，但他的问题就是这些知识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变成更圣洁的人，他们听到很多知识，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正明白福音。神学院里的教师可以教导你很多关于圣经的历史背景语言，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帮助人变成更圣洁、更像耶稣的人？一个总结，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他要祝福嘱咐假教师不要教导别的教义，这个教义又不同又不对，他们的教导不能够帮助教会成为金钱圣洁的教会，他们的教导只能让人迷惑。那问题是，这一段应该怎么影响我们现在2016年活在伦敦的基督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第一点，我们不是提摩太，我们不是提摩太，祖父的人是提摩太，我们不是他，但是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比较像提摩太的人，教会有教导圣经的权柄的人，比如说 Henry、 刘峰，包括我自己，包括目前在带领小组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未来会带领教会的弟兄。这段会如何影响这一群人呢？那我们这一群人需要明白，福音事工不容易，福音事工不容易，我们不单单要好好教导圣经，福音事工又包括跟教会里面的人有冲突，我们做好准备吗？无论我们在英国或者在亚洲，我们一定会为了福音，为了保守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别的基督徒有冲突，因为他们的教导是错的，是假的，我们愿意做吗？福音事工不容易，我们又要记住，很需要记住，教导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好的教导应该改变人的心，所以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查经、我们的一对一，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求神改变我们，也改变听到神的话的人的心呢？我们又要小心，不要追求别的知识，不要追求别的知识。我们的工作不是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新的知识，我们的工作是信实的传福音，信实的传福音。我们下周会继续看这个话题，福音是什么？有教导圣经的权柄的人需要明白，福音事工很难，不容易，教导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也要小心，不要追求别的知识。但记得保罗又想以弗所的教会听到他写的话，我们刚才有看到第六章二十一节，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以弗所的教会。那整个教会可以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所有教会都会面对假教导，所有教会都会面对假教导，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提防、抵挡假教导，抵挡别的教义，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迷惑，变成不金钱的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我希望你有，但是我们不是可以常常为这件事祷告吗？就是求神保守我们的教导，求神保守教会里面所有教导圣经的人，帮助他们不会成为假教师。 所有教会都会面对假教的。我们又需要明白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导的危险，以弗所的假教导的危险。中国人，我们华人不是很尊敬有地位、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吗？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有更多知识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牧师。花了最多时间在念书、做研究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牧师。最有经验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教师。他们不一定是最适合带领教会的人。那我不是在说我们不应该尊敬他们，但我们至少要考虑他们的教导是不是真正的教导，他们的教导会不会帮助我们变成更圣洁敬虔的人，会不会帮助他们的教会变成更敬虔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明白教导圣经的目的，教导圣经的重要性。我希望在当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应该有好的教导，但是我怕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好的教导。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为什么？那第五节能够帮助我们，是不是？目的是什么呢？是爱、纯洁的信、无愧良心、无伪信心。我们会不会冤枉看到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过金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教导，才是好的教导。只有帮助我们过金钱的生活的教导才是真正的教导，才是好的教导。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第三章14-15节，只有金钱的教会才能反映神的真理给世界看。那在2016年，对于教会的愿望是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我们开始的时候看到 Justin Welby 他用了 Facebook 告诉大家他2016年对教会的愿望。他说耶稣用爱胜过了恨，用希望来胜过绝望，让我们在2016年像他一样去行。他想看到在2016年通过基督徒的爱，世界会被改变。他认为基督徒的爱能够胜过世界的邪恶。那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呢？就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通过他写给提摩太的信，告诉了大家教会应该有的愿望。他说耶稣目前在使用他的教会来反映真理给世界，所以让我们每一年在教会里面过圣洁敬虔的生活。他想看到金钱的教会反映神的真理到世界，让许许多多人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一步是不要让假教士在教会里面传别的道，不要让假教士在教会里面传别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计划。你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不会失败的。你目前在使用你的教会来反映真理到世界。 求你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教会，求你会帮助我们抵挡假教导，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有教导圣经权柄的人。天父，我们求你会帮助我们真的记住你的话，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现在